中共虐待美国外交官，美媒揭黑幕，拜登反应令人吓一跳。中国多地学校现无疑政协学生社团，学者指中共加强洗脑。大兴民众抗议封控，被大批警察镇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5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普遍预期中共二十大之后，中美会加速脱欧，甚至会转为敌对。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华尔街日报引述内部消息，揭露中共利用清零政策，将30名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家庭成员强行关押虐待的细节，以及拜登政府软弱的对应。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消息不是作为华尔街日报的新闻，而是由华尔街日报编委会在专栏观点发表。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对待外交官的方式是不人道的和令人震惊的。文章说，举报人发现美国政府不能够阻止中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之后，转而向国会举报。国会消息人士向该报提供一份长达97页的备忘录，外交官被隔离在所谓的发烧诊所里面，儿童被单独隔离，一名青少年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外交官还怀疑中共借机收集情报和 DNA。 华尔街日报引述举报人的消息说，发烧诊所狭窄而且污糟，有些是用货柜改造的，门都是锁埋的，窗口加装铁枝，被隔离的人必须接受鼻腔和喉咙检测，提供痰液、尿液和粪便样本，并且接受心电图和 CT 扫描。成年人用的鼻拭子被用在儿童身上，导致儿童流鼻血。儿童还被强制接受反复的鼻腔检测，报告有提到持续的创伤。隔离设施不提供番碱、卫生纸，甚至没有食水，食物亦都很少。一位外交官报告说，他们的细路每餐饭基本上只是有汤。被隔离的美国人不能够接受常规医疗服务，一个细路因为切伤了，伤口好深，急需要缝针，但是连续2间医院都拒绝接收，花了12个钟头才找到私人诊所。一名外交官突然胃痛，但是就被通知只能够忍，他解封之后就医，被发现是盲肠炎。一个五口之家被困了2个月，另一个家庭被困了69日。中共这种虐待行为违反了美国政策，但是拜登政府不单止没有坚持反对，反而还2次屈服，签署了豁免书，准许北京对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进行检测和隔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德姆里斯4月致信给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这些虐待指控。里斯认为中方的行为可能侵犯了美国外交官国际公认的人权，并且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这篇报道引起关注。读者约翰·布格拉投书去《华尔街日报》说，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感到无言以对，白宫的国务院令我们显得软弱，不敢与中方抗衡。布格拉希望国会会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作家科尔在大纪元撰文说，国务卿布林肯应该感到羞耻，亦都必须要解释，而国会就应该立法结束虐待行为。科尔还表示，侵犯美国外交豁免权清楚表明现在是美国在外交上和中共脱欧的时候了，我们的外交官和中共脱欧的时候，我们也都应该将中共的外交官送回家，那是对等的。最终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如果那个令人欢欣的日子最终来到的话，再和北京的关系恢复正常化。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多个地区学校出现了无疑政协学生社团，将扮演政协运作的方式令学生加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解和认同。 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種練習具有欺騙性，是中共加強洗腦的工具。據鳳凰網2號報導，日前天津大學模擬聯合國協會轉型重組，更改名稱為天津大學學生模擬政協協會，主要活動分為扮演政協提議案、學生沙龍、沙盤推演三個部分。報導說，此舉是讓學生體驗人民政協的組織形成、議事規則和協商方式，引導學生深刻感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加深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解和認同。除了天津大學之外，雲南民族大學就在早於10月28日成立模擬政協協會，通過模擬政協提出議案的活動。跟住山東聊城職業技術學院亦都在10月31日成立模擬政協協會，由現場與會的學生委員扮演政協委員，舉手表決通過議案。而河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城市建設學院亦都新成立模擬政協徵求議案。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北京通州區張家灣中學、浙江義烏中學等地亦都有模擬政協社團方面的報導。其中濟南市的安生學校中學部學生關於促進夜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議案，還得到中共商務部的回覆。中國網友對此就表示諷刺，有人說扮演政協練習鼓掌，扮演人大練習舉手，模擬扮木頭人，還有人說一言堂模擬器。前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在形式上來講，或者說由文件規定來講，包括政治協商的會議有一套程序，他要學生按照這個程序扮演，其實很有欺騙性。他指出，政協根本就沒有任何民主可言，政協提議案其實就是中共的一個裝飾品，每年開兩會的時候，很多政協委員包括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都是非常可笑的，因為他們知道中共體制下會准許些什麼議案，有一些真正有建設性的議案肯定會擱置。李元華說，中共所謂的民主黨派包括政治協商，由中共49年奪權之後就從來沒有真正的民主或者政治協商過，只有你附和或者美化他的專制獨裁，你才能夠有生存的意義，不是的話你就是被打壓的對象。據黑龍江大慶官方通報，由9月27日起全市取消高中低風險區，居民恢復有秩序流動，生活秩序恢復正常。而在11月4日大慶新村九區批發市場附近的一位居民就告訴本台知，沒有聽過解封了。11月3日網上流傳的一則影片顯示，大慶薩爾圖區九區批發市場的商戶聚集抗議，要求當局開放市場，被大批警察鎮壓。位於九區市場的一間旅店老闆向本台表示，3號他們那邊有什麼抗議，我估計應該未開放吧。網上傳出的影片顯示，一批警察手拉手形成人牆，將大部分民眾隔離開，另一批警察就圍堵拘捕少數的抗議者。影片的文字說，帶頭的大哥被拉。中共嚴苛的動態清零政策不單止導致無數的人道災難，而且重創中國經濟。公眾期望二十大之後能夠有所放寬，而百姓就再一次失望。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官方說形勢嚴峻，各種嚴苛的防疫措施進一步收緊民眾的生活空間。大慶市民胡先生就嘆氣，無奈地告訴本台記者知，國家、當地政府應該考慮地方的事，考慮老百姓的生存問題啊！沒有收入怎麼供樓啊？確實是難啊！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開幕日的政治報告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不搖動。對此，外界普遍認為大陸百姓對鬆綁動態清零、減少經濟損失的期望，至少在短期難以實現。11月1日，法輪功學員、前山東省勝利油田電腦工程師石令 在首届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护士峰会上发言，今次的研讨会是由法医医护学院以及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联合举办。据大纪元报道，石玲现居美国新泽西，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中共多次关押迫害，其中2001年7月至2002年4月，他被关押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在这段期间，他至少每个月都要单独验一次血，总共至少被单独验血11次，但是一次验身报告都没有。2007年至2010年底，石玲又被非法运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这段期间，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普通犯人和法轮功学员分开验身，普通犯人一年只是验身一次，而法轮功学员的验身次数就更多。以他自己为例，他经常被抽血化验或者做心电图，被注射不明药物，问他们什么都不说。石玲怀疑这是中共为了摘取器官做准备。石玲还提到，他山东一位法轮功朋友的妻子怀疑被活摘肾脏，而这位法轮功学员本身后来怀疑被中共毒杀灭口。这一对不幸遇难的法轮功学员夫妇是贺秀玲和徐成本。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护士峰会讲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以及现状。他指出，1980年代末期，在中国摘取被处决犯人的器官成为常态。自从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到2001年，大概有20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运在劳改系统里面，他们被挑选出来验身，检查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健康程度，为器官售卖做准备。2002年对中国的外国游客的移植器官等待时间是两个星期或者更短。葛特曼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不断扩大，由被处决的犯人扩大到法轮功学员、藏人、基督徒以及维吾尔人身上。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学院教授卡普兰在会议说，大量证据证明中共依然一意孤行，继续系统性支持在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和获得人体组织。医生反活摘组织的护理事务主任佩卡里亦都在会议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是无可否认的。葛特曼在称赞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最近宣布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的同时，亦都指出西方社会都要同中共的器官移植业脱钩。法轮功学员石玲就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铲除共产党。他直言，这种邪恶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全人类只能共同来铲除共产党。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有网民亦都表示，共产党是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全人类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都要捍卫人权，反共除魔。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